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，每一件事情，每一句话语，主，我们愿你的名得到荣耀。主，我们想起耶稣就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主，你今天也在同样的问我们坐在这里的人，你在问我们说，我爱你吗？我们愿意爱主吗？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里面有许多的问题，但主啊，让我们在这时候来说，主，我爱你。主啊，我也求你的怜悯，求你的大能在我们当中。愿主你来使用今天的话语，也借着以色列人来提醒我们，主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。愿主你的圣灵在人的心里面来动工，愿我们的耳朵是打开的，可以听得见你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要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，那这段圣经是记载在马拉基书的里面。我请大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念？请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人的默示，耶和华说：“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”以东人说：“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凉之处。”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“任他们的建造，我必拆毁，人们必称他们的地方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你们必看见，看见，也必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，万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：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人。我既为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呢？我既为主人，敬畏我的在哪里呢？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，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？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，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，这不为恶吗？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，这不为恶吗？你献给你的神长，他岂喜悦你？岂能看你的情面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，他好施恩于我们。这妄献之事既由你们经手，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呢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，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我不喜悦你们，也不从你们手中收取贡物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在外邦人中被尊为大，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贡物，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，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污秽的，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。你们又说你们在何事上何说，并嗤之以鼻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们把抢夺的、瘸腿的、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，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，他许愿却用残疾的献给主，这人是可咒诅的，因为我是大君王，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愿你的名，愿你的话语被张开，就发出力量来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神是一个爱以色列百姓的神，可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来到了神的面前，他们摆上的是什么？他们摆上的是次要的物，把次好的放在神的面前， 没有把神放在最重要的地位。所以我们在中间看见说，神不喜悦他们的祭物，不但不喜悦他们的祭物，甚至还有咒诅。对不起，我换个眼睛。所以我们就产生一个问题，有三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，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。我基督徒信了主以后，我有没有什么责任我要来回应神？我是不是得救了就好了？我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要得救了，我可以过我喜欢过的日子，一直到我进天国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当我们看马拉基书的时候，让我们有来思想，到底我们跟以色列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？第二个，以色列人需要对神献祭，基督徒需不需要对神献祭？第三个我们要问的问题是，基督徒应该如何来回应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？所以当我们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回到以色列的历史。以色列人之所以能成为以色列人，是因为他们原来在埃及被奴隶，然后救出来，然后进入了迦南地，成为以色列国。所以我们要回顾这段的历史，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。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，他还讲到在生命记里面，那摩西就来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为什么被拯救？我请大家一起来念，请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人数是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要守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，就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，脱离法及法老的手。所以神为什么救他们？救他们是因为神定义，他说神定了心意爱你们，爱以色列人，而且呢是为了要守神自己的约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看以色列被拯救呢，其实有看到两件事。神为什么要拯救？神拯救了，把这群人救出来做什么？所以拯救是为了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。也许你平常在看旧约圣经，你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，但是神拯救的目的，之所以为什么要拯救他们，是因为有亚伯拉罕之约。我们来也来读，在下午容易睡觉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领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，我怎么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他说，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掰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一半的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剖开。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兰沉沉的睡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亚伯兰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确切知道，你的后裔必继续在别人之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，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，并你要受大寿数，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归回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。日黑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从那肉经过。那个肉块是什么意思呢？肉块把它切开分成两半，表示神要立约。神从那个约火从那里经过的时候，他是说，如果谁毁了这个约，谁就像这个活着的物被杀死一样。所以神说，所以亚伯兰说，我跟你立这个约，我如果没有照顾以色列的百姓，就像这里他说我是立约的神，我跟你立约。所以整个人以色列人会被拯救，是因为出于上帝的定义，上帝的爱。就像我们刚刚在读马拉基书一开始的时候说，我神亚伯拉耶和华神爱你。 所以在这里讲说，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拯救，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，爱他们，所以他们被拯救。而且神说，我一定把你救出来。所以到时候的时候，神一定去，像生命记讲的，耶和华神一定要去把以色列人救出来。这是神，是一个立约爱人的神。让我们看到这位神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好的，因为是拣选的神，爱人的神，是那位利未亚的神。那我们从这里看到说，为什么神拯救他们，是因为神爱他们，是亚伯拉罕的约。那把这些以色列人救出来做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我们也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来，请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我就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所谓的摩西之约啊，就是西乃山之约啊，这是旧约里面几个很重要的约，西乃山之约。他说，我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奴隶之地救出来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来归我。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要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所以我们这些以色列人被救出来，他是想神要用他们来让人认识神。如果以色列人愿意来成就这样的一个职分，他说你在万民中就要做什么？我的子民，就可以亲身的经历到说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如何的真实在他，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。所以这是整个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心意，是因为神爱他们，而且把他们拯救出来为了一个目的，是来归他，然后呢要用他们来荣耀神。好，那我现在回过头来想，基督徒在圣经里面，他讲说神爱世人怎么样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怎么样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整个新约我们之所以能得救，是出于什么？神爱世人，神的爱，神爱了你。然后呢，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？以色列人原来是在什么情况？在拯救之前，他在埃及的时候是做什么？奴隶的。基督徒在没有拯救以前是什么？自由的吗？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。好，来看这段经文。来，请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食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所以他这里讲到说，当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原来也好像那个以色列人一样，是在奴隶的里面，被我们自己的私欲，被我们很多的罪性，被我们心里面的难处，被我们心里面那样，甚至说啊，我们很多的惧怕来捆绑，我们活在那个奴隶的里面。然后耶稣基督来，在十字架上的死把我们救出来。如果今天你说，哎，我好像没有觉得我在奴隶过，我没有被奴隶过，我觉得我来信耶稣是有好处我才来信的，那我要告诉你说，你对十字架的救恩就没有明白。如果耶稣只是说为了好处给你，但他不用上十字架。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？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被捆绑在里面，我们要被释放出来，而那个释放必须有付代价才能释放。 所以耶稣基督他一定要上十字架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想到说，我们来到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明白十字架的救恩，我们就要明白说，原来若不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我们不能得救。若我们不能明白我原来是在那个捆绑的里面，我们就不能明白我们的自由是什么。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，让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其实跟以色列人有很多相近的地方，我们原来也在那个捆绑的里面，但是神定义爱我们，把我们救出来，而且救出来变成什么呢？回到了罗马书里面讲，他说在罗马书的第二章讲说，我们这些被救出来的人，从神的角度看我们是什么？真犹太人。我们之所以成为真犹太人，到了罗马书的第四章那里讲，他说亚伯拉罕信神算他的义，而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样？他说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也被列在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，你听懂了吗？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，原来是在被捆绑的里面，奴隶的里面被救出来，而变成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以色列的榜样跟我们是相关的，以色列人被救出来，从奴隶里面救出来，我们同样也被当中救出来。那救出来做什么？神把我们这些基督徒救出来做什么？这个我要请大家来念了。来，请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说，今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不是说被拯救出来然后我自由了，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。圣经上从以色列的历史看到说，他要拯救出来做他的子民来荣耀他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今天被救出来，我是属神的人，我要在我的身子上来荣耀神。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，就是说我们被拯救出来，我们基督徒的身份，我们该做什么。那救出来之后呢，以色列人怎么样？值得我们思想的是，我们要来看以色列的历史。当以色列人被救出来以后，这个是一个国，这个国对神不了解，所以神第一步给他们什么？问号，免得睡着。第一步要给他们什么？要给什么？使他们可以做神的子民。给什么？有律法哈，律法，律法写在哪里？利未记里面讲到怎么样献祭，里面的数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，就跟我们今天的祷告是一样的。你心里面有感恩，你要有感恩的祭，感恩的祷告。你心里面有发现自己有罪，你要求赦罪的祷告。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，那个利未记描述了很多的献祭，是让以色列人来学习怎么样来敬拜这位神，以至于他们能够有活出神的形象出来。那么我今天重点不再讲利未记，我就把这一段略过去。但是我们知道利未记写出来就是怎么样带领这个以色列人，为了使他成为神的百姓，神用各样的方法来教导他们。但是那个真正的应验是在新约，所以神就用利未记来教说你们要献祭，因为献祭使你跟神学习怎么样来敬拜神，跟神有关系。所以献祭的事是这样的。那事情历史继续的发展，一直发展到当摩西到了要进迦南地之前，他知道他进不去了，因为神不让他进去。当他不能进去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了以色列人的未来，他看到了以色列人的未来，所以他呼天唤地的跟以色列人讲。我们来读，我们起立的来读未来这两段经文，我们起立的来读。请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戒做的偶像。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血的神。你们那在地里住久了，生子生孙，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自己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我今天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，你们必在约旦和所得业之地速速灭尽，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并进行除灭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。继续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耶和华神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立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加增，并且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。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货财的能力量，我能力得来的，你要坚定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的列约，像今日一样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，你们必定灭亡。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。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，你们也必照样灭亡，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神的话。请坐。如果你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发生了什么？你回顾以色列历史发生了什么？是不是像他这里讲的，你们被分散在列国之中，在列国之中人数稀少。我们看到二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被杀，在更早的时候他在各个地方，在波斯被杀，沙皇也杀，到处都杀犹太人。正像这里讲的，他们敬拜了别神，他们得罪了耶和华，以至于他们人数稀少。但是他们怎么敬拜别神？我要问大家，如果你读了旧约，他们怎么敬拜别神？你还记得吗？当旧约的时候，如果你去看列王记里面，你会注意到怎么敬拜别神。这是一个好王，在这里描述的亚沙利亚登基。在这里讲列王记下十五章的时候，在以色列当中有许多的王，他每次出来说这是好王的时候，他都要讲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。只是什么？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烧香献祭。什么是秋坛？在民数记里面他讲到说，这个秋坛原来是当地迦南人敬拜他们的神那样一个坛，那个坛是他们拜偶像的坛。所以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后，他们敬拜耶和华神有没有停止？没有停止。但是他们在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，秋坛却怎么样？没有废去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一方面敬拜耶和华的神，一方面怎么样？又在秋坛献祭。不管是好王不管是坏王的时候都做这样的事。那意味着什么？也就是说，这些以色列人，摩西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可以去拜别神。他们是不是完全去拜别神？是不是？不是。他们也拜耶和华神，也拜什么？别神。两个神都拜。他们不敢忘记耶和华神，因为他很害怕他，但是他们想去拜别神，因为他喜欢拜他们。那他们这样的拜法有没有逃脱摩西的预言？没有。他们这样的拜法使他们在万国中被跑来跑去。所以今天拜别神不是说我不要拜耶和华，而是我两样都要拜。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说，当摩西跟他们呼天唤地的跟他们讲，他 他们要警戒的是这样的事情，不是说我不要耶和华了，我不到教会了，不是，是我到了教会，但是我还心里面拜别神。这是旧约圣经让我们看见犹太人的错误，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看见真实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回来看我们自己新约的时候，耶稣这么说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又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在你的心里面你不可以有两个主。你当你有两个主在里面的时候，你一定是一个比较重一个比较轻，哪一个在你里面是重的？马拉基书里面他说，当这些马拉基的人他去献祭给耶和华，又拿东西给神长的时候，他给什么东西好的给谁？给神长。在他心里面有两个神，哪一个神比较大？神长比较大。所以耶和华神说，我不要你的祭物，我不在乎你的祭物，因为你不尊我为圣，我不要你的祭物，我甚至咒诅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今天我们在做基督徒，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不禁要想说，我是不是信了主以后我就可以，我有门票了，我爱做什么做什么。如果将间我今天从以色列的历史，我从耶稣的话里面，我要觉得说不是这样，神要我们拯救我们的是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。所以主祷文里面讲说，我们在天上父怎么样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所以在圣经里面看见说，我们的道路是什么？我们不能有两个主。今天不是我们不要来教会，有时候我们想说，我来了教会，我尽了这个礼拜的责任，所以我周间我想做什么做什么，这不是圣经想的，也不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我觉得在这里，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提醒给大家，那我自己觉得神的恩典很大，神的恩典很大。我昨天去参加陈老奶奶的追思陈老奶奶可能你们不认识，有些人认识啊。她104岁加11个月，等于将近105岁。那我从92年开始认识她到现在啊。那她年纪很大了，但是她看到我的时候都能叫出我的名字。然后她不只是叫出我的名字，还记得我儿子的中文名字。她还问我说：“素颜怎么样了？”他还记得，100岁的时候还记得。那但是陈奶奶她给我，我昨天非常的觉得说，神的恩典是那么大，我在里面许多次流泪。为什么我觉得那么大呢？其实老奶奶是很辛苦的，她的先生在陈老牧师8个月大的时候去世，生病去世。那他是清朝的人，所以他那个时候东北出了问题，所以他就逃到北京，两个人带着他的小孩从北京逃到上海，然后从上海逃到台湾。然后他呢就借着当帮人做保姆，帮人这个在医院里面做护理，这样把陈牧师养大。然后陈牧师后来成了牧师，然后来到美国来牧会。16年前陈牧师得血癌，他是去世了。所以陈老奶奶看着他的先生比他早走，看着他的儿子比他早走。那么从这样一位老人家，当然心里面是很难过的，但是我那么多年我看到他是蛮有喜乐，你始终看到他是蛮有祝福的，为人祷告，他在心里面他就深信说这位神是真的。他如果不是相信神是真的，他绝对心里面是有很多的苦的，但是你看到他是蛮有喜乐，因为他常常的 真的是 他常常的祷告。 他有一本圣经，那么旧的一本圣经， 他到了去年还在看圣经，他深信那位神是真的。所以在他身上，我就说，我就看到说，神的这位老奶奶对上帝的信心是那样的一个真实，就对我有很大的激励。我说神是真的，我在他身上我看到神是真的。我看到陈师母，我又看到说那是真的。陈师母原来很难过，他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讲，他说他很难过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就像觉得，他去找，他就到墓地里去看陈牧师的时候，他就听到上帝跟他说话，说你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，他已经不在这里了，他在我那里。所以我看到这个陈师母跟陈老奶奶，我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就说神你真是真的，你真是真的，神的恩典何等的大，那个永生是何等的真实。我昨天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又看到好多的弟兄姐妹啊，我出来职堂我们是七年了，但是我在母堂待了二十几年啊，应该说十几年，将近二十年。那我在那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以前是我曾经服侍过他们，我们以前有重新同工的，好多年没见了。我到那里时候，好多人过来跟我说话，没有忘记我，我是特别心里面觉得很安慰，很感谢。然后在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那个主里面那种真实的交流，那种互相的关心是那样的真实。然后我看到那些同工，陈令甫、林清伟，我们以前在一起同工的那些同工，这么多年还是继续在那里努力，因为他们相信神是真的。我就觉得好感动，我说值得，我的生命这样投注值得，神的恩典是这么大。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当时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他好像不怎么追求，现在在教会里面担任主要的同工，甚至担任长老的都有。我说神在我看来，我有时候觉得说，哎呀，恨铁不成钢，但是神的恩典够大，神把人改变。所以我在这里想说，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，我看到北堂的弟兄姐妹，我心里就很感恩。我常常想到以前你们，我见你们刚开始见你们的时候样子，然后你们今天变成什么样的人？神是真的，所以我在这里用神的慈悲有权利，尊主为大。尊主伟大，这位主值得以他为主，不要拜别的神。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诱惑把我们的心转向来归神，因为这是值得的。有许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是值得的，所以我在这里回来劝你们，不要走到以色列人的路去，因为你又拜神又拜麻门的时候，不讨神的喜悦。或许你会说，我不知道我这段该不该讲。如果真的有人说我心很刚硬，我说我只要有天堂的门票就好了，我只要有天堂的门票。你不是说过吗？因信称义，我信了我就可以进天国了，我其他都不管。那我要给你看一段经文，我给你看一段经文。我们先看这段经文，请。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怎样才能明白这一切的比喻呢？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及至未到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。还有那撒在荆棘里面的，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时尚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那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又领受了，并且结实，有30倍，有60倍，有100倍。这是撒种的比喻，大家很熟悉的。第一种是撒在路旁的，那是没信， 第二种的，他是撒在那个土浅的，当时他怎么样？欢喜领受了那个道。那撒在荆棘里面的，那个道也进去了，也领受了，但是结不出果子来。很多人在做神学的辩论，说第二种是不用考虑的，一定没有得救。第三种有人说是结不出道来。这个我不在这里做神学的讨论，我只是把这个经文列给你看。我要问的一件事情，你若是那个撒种的农夫，你既然耶稣用撒种的比喻，那撒种是农夫，农夫撒种出去他期望什么？那如果期望结实，那撒在荆棘里面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农夫要的呢？今天这个撒在荆棘里面那个道有没有进去呢？他也是欢喜领受的。所以我把这个经文放在这里，我不是要吓你们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想，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地位，你不知道将来神要怎么样审判我们。我们只有维持自己在主的里面才是保险的。当耶稣的恩典他是这样讲的，当以色列人摩西就看见他们的未来，他说你们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，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回转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我所陈明在你们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在耶和华你神所追赶到你的万国中必心里纪念祝福的话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耶和华你的神，我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你听从他的话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的万国中将你招聚回来，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，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。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，使你可以得着，又必善待你，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更多。你记得48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怎么是？以色列复国了。以色列复国，他是说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当一个人愿意回转在神面前的时候，连人看来亡国2000年的一个国怎么能复国？神可以让他复国。所以神说，若人愿意回转归向神，神的祝福、神的怜悯必然临到。神的祝福、神的怜悯必然临到。所以愿神借着这个话，让我们思想，我们的心归向神，尊主伟大，这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如果我们来把这一段做个总结，我们基督徒被拣选出来是来归神的，我们是要来尊主伟大荣耀神的。我们怎么样来敬拜？我们有没有什么祭物呢？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敬拜、我们的侍奉就是我们的献祭，当然金钱也是我们的献祭。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马拉基书的3章，神要马拉基人当时的以色列人透过马拉基叫以色列人回转，他要他们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事？他回转要他们说，你要把11奉献奉献在神的堂中。奉献是一个显现出你真的把神当神的一个具体的做法。一个有11奉献的人不见得爱神，但是一个没有奉献的人绝对不爱神，不够爱神，这是确实的。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们爱神爱到什么地步？我们真的没有把神当神吗？所以我们到神面前，我们是有责任的。但是神的应许也在那里，他说你若归我，做圣洁的国度、祭司的国度，我要做你的神，你要做我的子民。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被你的光来照，我们就说主，我们亏欠你，我们没有把你尊你为大。所以主，我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向你祈求，不要让那你的不满意 的愤怒临到我身上。愿主我在你面前悔改，再次被你接纳。愿我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人，愿我这个人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。主，当我在唱主我爱你，主我爱你的时候，主你问我说，你爱我吗？我真的爱你吗？主啊，求你来怜悯我，怜悯我们，在你面前真的与你亲近，尊你为大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感谢主。